大家好，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最大的稀土矿 MP 财质宣布与国防部建立转型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国防部承诺几亿美元投资，以及帮助建造一家新的磁体工厂，同时签署十年保证价格下限的承购协议。受消息提振，该公司股票礼拜四10月7号飙升 50%。 MP 财质拥有位于加州芒廷帕斯稀土矿，这个是美国唯一一个仍在运营的稀土矿。该公司表示，五角大楼的投资将用于帮助扩大 MP 的稀土加工能力和磁体生产。 MP 财质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利廷斯表示，这项举措标志着川普政府为加速美国供应链独立而采取的果断行动。根据 MP 财质公司与国防部达成的协议，国防部同意收购其4亿美元的优先股，将成为 MP 财质最大股东。在五角大楼的支持下， MP 财质还将在美国建造名为 10X 的第二座磁体制造厂，为国防和商业客户提供服务。该工厂预计将在2028年投入使用，届时 MP 材质的稀土磁体产能将达到10000吨。该公司还将从五角大楼获得 1.5 亿美元贷款，以扩大其在芒廷帕斯的稀土分离能力。另外，摩根大通和高盛亦将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给 MP 材质。 MP 材质开采的稀土资源过去有一半送往中国进行精炼，一家由中共政府部分持有的盛和资源公司是 MP 材质的最大股东之一，亦是其矿山产出物的唯一客户。稀土获取一直是中美贸易战的核心，今年早些时候，由于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 125% 的巨额关税，以回应川普总统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的 145% 关税。 MP 财质表示，他们将停止出口稀土到中国。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麦克尔索伯利克在 X 上发帖说，美国政府注资 MP 财质意义重大。他写道， MP 财质和国防部联手打破美国对中国产磁体和精炼稀土矿物的依赖，这个正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脱欧所需的承诺程度。新罕布下州一名联邦地区法官约瑟夫·拉普兰特7月10号同意原告可以集体诉讼，允许他发布新的司法命令，阻止出生公民权禁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法官禁令亦将诉讼范围缩小到只针对婴儿，将父母排除在案件之外。他指出，若果行政令生效，儿童可能会被剥夺美国公民身份。拉普兰特裁定，根据第14修正案，政府剥夺公民身份以及改变长期政策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法官表示，他将暂缓执行裁决7日，以便川普政府上诉。根据最高法院6月27号以6-3投票结果做出裁决，川普行政命令原定在7月27号生效。最高法院裁决还表示，寻求全国性救济的原告必须以集体诉讼形式提起诉讼，缩小下级地区联邦法院可以发布所谓全国普遍禁令的案例范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组织在最高法院裁决几个钟头后提起诉讼，该诉讼代表居住在美国非公民的婴儿可能受到影响而提起。原告律师试图利用最高法院裁决中的案例情况，辩称该裁决允许法官在集体诉讼中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阻止川普政策，川普政府几乎肯定会迅速提起上诉。最高法院的裁决仅着重于约束下级法院裁决适用范围，大法官们并未介入川普终止出身公民权行政命令的合宪性。司法部官员上个礼拜告知一名联邦法官，他们计划最早在7月27号开始执行川普出身公民权禁令，以响应最高法院裁决中包含的30日暂缓执行期。 川普这项行政命令是在他第二届白宫任期的第一日签署的，指示所有美国政府机构拒绝向非法移民所生的子女或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子女发放公民身份文件。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7月10号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地区论坛期间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已就乌克兰和平谈判交换了新的想法。卢比奥和拉夫罗夫会面之际，正值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空袭力度。礼拜四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发射18枚导弹与约400架无人机，主要针对首都基辅。前一晚甚至创下单日发射728架无人机的纪录，迫使几千人夜宿防空洞。川普重返白宫后表示，要迅速结束战争。不过，随着俄军行动升级，且普京对和平缺乏实质表态，川普本周已下令恢复对乌克兰部分防御性武器援助，并罕见批评普京不尊重生命。同时，川普亦考虑支持一项对俄罗斯实施惩罚性制裁的法案，内容包括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等出口商品的国家征收高达 500% 的关税。川普礼拜四接受 NBC 新闻访问时说，他将会在下周一针对俄罗斯发布重大讯息。川普还说，他已经与北约盟国及乌克兰达成协议，将由北约购买美国武器提供给乌克兰。据路透社报道，川普上任后首次动用总统拨款权，从美国库存中选取武器运往乌克兰，估计总额约3亿美元。克里姆林宫礼拜四表示，尽管川普对普京发表了评论，而且华盛顿恢复对乌克兰部分武器供应，但俄罗斯不认为乌克兰和平谈判已经陷入停滞。之前一日，俄方表示仍将致力修补与美国的关系。同样在礼拜四，泽连斯基与欧洲盟友在罗马举行乌克兰经济复苏会议，欧盟委员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3亿欧元援助，以协助重建。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表示，与会者已经承诺提供超过100亿欧元，大约117亿美元，来帮助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川普这个礼拜已经向超过20个美国贸易伙伴发出信函，通知他们如果未达成贸易协议，将面临美方的具体关税税率。川普礼拜四在接受 NBC 新闻节目与媒体见面采访时说，我们会直接宣布所有还未收到信的国家都得付钱，不管是 20% 定是 15%， 我们现在就会处理这件事。川普说，我认为关税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应，今日股市创下新高。礼拜四，美国股市在航空股的领涨之下，三大指数齐涨，其中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更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在这场内容广泛的专访中，川普谈到了很多主题，包括关税、俄乌战以及他将如何推广刚刚通过的大移美法案等等。礼拜四晚，川普还宣布将对部分来自加拿大的入口商品征收 35% 关税，较目前 25% 的税率进一步提高。川普在致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信中指出，加拿大的芬太尼流入问题以及贸易壁垒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他同时表示，如果加拿大愿意配合共同阻止芬太尼走私，美方可考虑对此信函进行调整。川普礼拜四对 NBC 新闻说，不是每个国家都需要收到信件，你知道的，我们只是在设定我们的关税。他说，欧盟可能在礼拜五就会收到通知新关税税率的信件。欧盟最高贸易官员马洛扎谢夫乔维奇礼拜三在欧洲议会表示，双方每日都在谈判， 以避免收到川普发出的关税信件。川普在访谈中还讲到，国会通过大移民法案之后，他可能在全国各地展开几场巡回推广活动，但他补充说，老实说，这项法案的反响太好了，我不认为我需要去巡回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规定，联邦资金仅限于美国公民、永久居民及少数合格外国人，比如难民、庇护申请者。不过，克林顿政府的解读允许非法公民享有部分联邦福利豁免。现在美国多个部门联合行动，拒绝非法移民免费享受福利。根据新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解释，川普政府将多项卫生部项目重新归类为联邦公共福利，包括启蒙计划、利益综合性早期儿童教育项目。卫生部表示，这项改变是一次重大政策转变，将确保纳税人资助的项目福利专用于美国人民，而非补贴非法外国移民。教育部则宣布，将终止为非法外国人免费提供参与职业、技术及成人教育项目的福利政策。教育部还通知各大学确认高等教育法案授权的项目，如配以助学金和学生贷款，不再对非法外国人开放。教育部长林达麦克马洪在声明中指出，在川普总统领导下，辛勤工作的美国纳税人不再需要为非法外国人参与职业、技术或成人教育项目埋单。教育部将确保纳税人资金仅用于通过合法途径入境并符合联邦资格标准的公民和个人。另外，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建议各州停止给非法外国人通过补充营养援助计划获得福利。他表示，前政府的错误解读长期以来导致纳税人资金被滥用，而劳工部亦已停止多项劳动力发展拨款和资源流向非法外国人。在前总统拜登执政期间，联邦资金协助各州和城市承担了大部分安置移民的成本。川普总统指出，过去30年多项政府行动削弱了国会制定的原则和限制，导致大量纳税人资源被不当支出。以上新闻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